首先呢，非常谢谢詹牧师师母还有教会的同工啊，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服侍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经历神的恩典，这乃是神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在这里愿意代表我们矽谷生命和灵粮堂啊，刘同牧师还有我们教牧同工众弟兄姐妹来向各位请安，也愿神大大的祝福这里的教会，好让这里生命河的水也一样永流，永流在整个渥太华区，永流在整个加拿大，甚至到万国万民去。阿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面对许许多多的选择。当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享受美好的结果。一旦我们做出不正确的选择，我们会承担负面的一些后果。连吃东西我们都要小心，否则的话后果我们自己要负责。有一次小明带着他三个朋友去探望他的外婆，当和他的外婆谈话的时候，他三个朋友就开始吃桌面上的花生，就把这个花生全部都吃光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对外婆说，谢谢您的花生。然后外婆就对着他们说，啊，哎，自从我的牙齿掉光以后，我就只能够吸掉花生外层的巧克力而已，啊，老了，哎，告诉旁边的人说不要贪吃。今天我们早上一起来思想怎样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要来做出正确的选择，选择来相信神，选择来相信这位神是每天都在做新事的神，而且他也乐意为我们做新事。更重要的是，神也邀请我们跟他一同来做新事。因此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怎样一同来与神做新事。我们知道从自古至今神一直都在做新事。我们来看一节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3章18到19节。以赛亚书第43章18到第19节，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一段话乃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告诉当时可以说非常沮丧甚至非常绝望的以色列百姓。因为自从他们叛逆离开神以后，神就透过外邦的这些国家来管教他们，因此他们流离世上没有自己的国家，以为神已经把他们遗忘了。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因为我要为你们做一件新事。所以这里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他说，看啊，我要为你们做一件新事。而且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来说，神说我正在做新事。首先他要他们忘记过去的事情，不要思念古时的事情。今天我们也是要相信这段话，不单是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这段话也是对你所讲的。所以告诉旁边人说，神要为你做新事。神正在我们中间做新事。我们来思想，当我们要经历新事的时候，这里有三个观察非常的重要。第一，我们看见这里说，他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做新事之前，要我们不要纪念，要忘记过去的成功与失败。那你说牧师为什么要忘记过去的成功呢？往往我们因为过去的成功，我们感觉到自满，感觉到自足，我们就以为说神不再做新事了，我们已经看够了，我们经历过了。但是神这里要我们忘记过去的事，包括过去成功的事，也要忘记过去失败的事。为什么要忘记过去失败的事呢？因为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挫折，会让我们感觉到惧怕，好让我们裹足不前，不敢再经历新事，不敢再向神期待更大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不要纪念从前的事。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字，你要停止纪念过去的事情，要把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成功把它给忘掉。然后这里第二个观察说，也不要思念，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换句话说，不要常常想说我们过去的 good old days， 过去的黄金时刻，过去的黄金时光，我们过去经历了多么多。你知道吗？阻止我们经历新事，阻止我们能够不断创新追求卓越，
或者是阻止教会增长的
最严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这几十年来，这五年来，这十年来，甚至四年来，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为什么敬拜的时候要举起我们的手呢？为什么祷告的时候要大声的来祷告呢？默祷不是可以了吗？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要把古时的事情放下来，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在神面前能够经历他所做的心事。阿们。然后这里第三个观察，他说看哪、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这里乃是神邀请我们一起来观看他正在做的新事。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神说我每天都在为你做新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要打开你的眼睛，用新的思想、新的心态来观察神在你周围所做的新事。我知道至少在渥太华灵粮堂，今年神为你们做了一件新事，第一次举办了加东的灵粮特会。那我听林牧师回来，我们感谢大美主。那林牧师回来跟我们报告的时候，哇，这次是人数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这里100多人的弟兄姐妹，这个会众能够带领举办了一个灵粮特会，而且超过500人参加。哈利路亚！我们在整个聚会当中也看见神自己的工作，也经历神自己荣耀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这的确是神在你们当中已经做了一件新事。阿们。因此神邀请我们来继续来与他一同经历他要继续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新事，因为我们的神一直都是在做新事的神。因此你要忘记，不要再思想，我们能够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一同来看，一同来思想，一同来与神来配合，怎样神能够继续在我们当中做新事。当我想到神在我们当中做新事的时候，就想到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可能会是我们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神迹，乃是耶稣在水面上走的神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我们从第22节一起念到，一起看到第33节。这里马太福音第十四章22节到32节，这里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33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先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耶稣其实刚刚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如果包括姐妹跟小孩子在内的话，可能有10000人喂饱了这些人。然后他当时也刚刚听说他的表哥施洗约翰因为在那里纠正希律王的缘故，被希律王斩首了。因此耶稣基督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亲自要退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来跟天父有所交通。因此他就催门徒，你们先上船，先到对岸去，耶稣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就起了这个风浪。加利利海是非常容易可以起风浪的，因为它三边都是以大山环绕，只有一个进口，所以当一风进去的时候，没有地方出去的时候，这个就随时能够在这个水上能够起大风大浪。所以当时这里告诉我们说，夜里4更天，夜里4更天，按照这当时罗马计时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他们从6点开始以后就算1更天2更天，
到四更天的时候应该是早上三点钟左右，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到四更天左右三四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遇见这个大的风浪，肯定他们那时候已经在海战中一阵子，遇到这么大的风浪，在那里与这个风浪挣扎。然后圣经里面看告诉我们说，当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害怕，然后还说什么是个鬼怪。试想一想，如果你是耶稣的这十二个门徒，耶稣独自一人到山上去祷告，然后你坐船啊，船到半途的时候起了很大的风浪，忽然间你觉得这风浪，你又疲倦，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凌晨了，刚刚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十二个人哪做五饼二鱼，要喂饱五千人，多费力啊！可能已经是精疲力倦，还遇到这个大风浪，可以说他们又疲倦又累。他们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以为是什么鬼啊？当然是会想的是鬼，不会想的是耶稣吧？所以就在这时候，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我们从这段的经历里面，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怎样能够和神一同来经历心事。首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经历心事，我们必须要超越我们的逻辑思想，要超越我们的逻辑思想。换句话说，就敢于梦想，告诉旁边说要敢于梦想。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的时候，不要害怕，二十八节彼得说什么？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哎呀，你说牧师啊，彼得可能当时已经冲昏了头脑，这怎么可能呢？耶稣是可以走在水面上，彼得他是谁啊？他怎么能够走到水面上？肯定是彼得被风浪打得快昏头了，可能太累了，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竟然向耶稣基督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具体，请叫我从哪里，从水面上还怎么样啊，走到你哪里去，不是说请你叫我从这里游到你哪里去啊。那对彼得来说太过容易了，因为彼得本来就是一个职业渔夫，游泳对他来说根本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他却说，主啊，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这完全是不合乎逻辑思想，这完全是太荒唐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走在水面上呢？不可能的。今天早上当我出来散步行进祷告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 center point 的这个水池哈，喷水池上面结了一层冰，我就想试试看这个冰到底有多厚，我轻轻踩了一下，哇，这个冰很薄的冰，马上鞋子就要进到水里面去了。我们人根本是不能够走在水面上的，但是当他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我也可以经历心事。因此彼得就做一件超乎他逻辑的思想，就敢于梦想，他就请耶稣叫他从水面上走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拦阻我们经历心事，拦阻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经历心事，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家庭工作上经历心事，最大的拦阻是我们的逻辑思想。当神把一个负担，把一个梦想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说，哎呀，这是不可能，我哪里有能力，我的精力又不够，我的知识又不够，我的资源又不够，我怎么能够做呢？但是彼得很清楚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常常我们就不能够越过超越我们的逻辑思想，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心事。上个礼拜二在来这里之前，我有机会参加了一个意象分享会，这个特别的意象分享会乃是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牧师王雅辰牧师，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首诗歌的，包括美好的早晨。他2008年跟林牧师一起到多哥去带领多哥的青少年的特会的时候，神就透过一次的聚会里面跟当地的多哥牧师一起交通的时候，当中一个牧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有这样的一个期望，这样的一个梦想，他说，我梦想盼望有一天非洲的教会都能够自养自足。但是亚森牧师听了以后就，啊，哪里有可能，非洲如果你去过的话，我也去过非洲，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非洲现在有四五十间的分堂，都是需要我们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怎么可能 非洲的教会能够自足自养呢？根本不可能的。后来亚瑟牧师在那里想了一下，好不容易就说说阿们，没想到神就把这个梦想一直放在他的心中。2008年直到这几年，每一年他都到西非那里去带领青年的特会，一次又一次他了解当地的需要，他看见当地的教会真的是需要帮助，他就把这个梦想带到神的面前。对他来说，逻辑上这个是非常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在非洲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学校，这样的一个梦想，让非洲的教会能够独立，能够自足自养呢？他就把这个梦想放在祷告里面。上个礼拜他就跟我们分享，是梦成真了。他说：“愿你以手，愿你，愿与您携手同住神国的梦，非洲职业学校。”他就回来就把这个梦想跟几位弟兄姐妹分享，以后有几位弟兄姐妹又有负担，完全是由弟兄姐妹自己组成的一个所谓的董事会。他们已经计划在明年一月份在西非的多哥要开始第一间的职业学校，好让当地的信徒、当地的非洲人能够受训练，能够有一个技巧，能够懂得电脑、懂得英文，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找到工作，他们能够独立，他们能够自养，能够自足。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一个计划。当初一听到这个梦想，他觉得是不可能的。许多时候我们的逻辑真的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不可能，但是你不要忘记，在人所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因此我们在神面前要经历心事，第一个我们要突破的是突破我们自己逻辑的思想。当神把一个意念放在你的心中，把一个梦想、把一个突破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你知道如果是出于神的，你说神啊，我相信你能，就敢于梦想，把这个梦想带到神的面前，神必定会为你来成就。阿们。所以当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耶稣说什么？你来吧。这里说什么？彼得就马上退到船里面去，不敢下来了吗？没有。29节说什么？你来吧。彼得就怎么样？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这个跟他在28节的要求是100%的吻合。他说，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所以彼得真的是按照耶稣基督的邀请，他就从船上下去，没有去那里游泳，他在水面上走，要走到神哪里去。我们看见，当我们要经历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心事，要与神一同做心事的时候，第二我们必须要有的是胆识过人的行动。胆识过人的行动，所谓的敢于冒险。告诉旁边人说，要敢于冒险。敢于冒险。彼得是个非常有经验的渔夫，但他还没有加入耶稣基督这个使徒团队的时候，他是一个职业的渔夫，他有自己的所谓的渔业。彼得、约翰跟雅各是他的同伴，而且还做得不错的这个生意，这捕鱼的人非常经验，非常懂得这个水性的人，怎么能够一个人能够走在水面上呢？但是当他知道是主的时候，他竟然愿意就如此从船上下去走在水面上，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行动，也是一个胆识过人的行动。你可以想象当时十一个门徒在船上看见彼得的时候吗？想拉彼得来不及了，彼得已经走在水面上，而且往向耶稣基督方向走。因为彼得敢于冒险的缘故，他成为历史上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和人的合一，唯一在水面上行走的一个人，因为他敢于冒险。当他知道是主的时候，他就敢于做出这样的一个冒险。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作家，可能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叫海伦·凯勒。他是一个生来就是又盲又聋又哑的一个人，他是唯一当时是第一位又聋又哑的人能够在美国大学里面毕业的，而且他写了许多的话，给许多人很大的鼓励。他曾经这样说，他的生活要么就是大胆的冒险，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他说生活生命要么就是大胆的冒险， 或者什么都不是。从一个这样又聋又哑的一个女子身上讲出这样的话，你可以知道她真的是一生都是做出大胆的冒险。到大学里面去念书是大胆的冒险，而且还借助她所写的每一句话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其实信心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冒险，不是吗？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父家，他的本族本乡，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时候根本也没有 GPS， 连地图都没有。神说你只要离开你去，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他大胆的冒险了。挪亚的时代不像这里，更今年又开始下雨了，根本是没有下雨的时候。神说你要造一个方舟，因为要用大水来灭这地，方舟你要做一个开眼还不错，做个方舟，而且非常大的方舟，要把所有的动物，每一双的动物能够带到这个方舟里面来。你可以想象当时挪亚造方舟，而且造在哪里？造在山上。拜托啊，神还没有搞错啊，在没有下雨的地方造一个小木舟已经是不得了了，造一个大的方舟，而且在山上造这个方舟，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太太跟他的两个，他的他这个这个三个儿子跟媳妇怎么想吗？啊，我们的这个公公啊，可能头脑不清楚了吧？怎么能够造方舟呢？而且造到山上？但是因为他相信了神的缘故，他如此冒险了，他顺从神给他的这样那个吩咐而去做了。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这个城是非常的坚固的城，它的城墙是非常非常的厚，没有办法攻破的一个墙。神说你要每天去绕这个城一次，第七天的时候要绕城七次啊。最后他做什么？大声的呼喊。请问你知不知道约书亚是个大将军啊，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叫他什么都不做，啥都不做，每天去绕城一下，然后第七天还要绕七次，这是什么打法啊？孙子兵法里面找不到的兵法，怎么打啊？但是他因为顺服神的缘故，他敢于冒险，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的时候，结果真的是耶利哥城倒塌下来。以斯帖那位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灭亡的这个皇后，当他的舅舅莫迪改告诉他说，如果你再不出来帮助我们的百姓的话，不再去见这个皇帝的话，我们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要被灭亡了。以西帖勇敢的回应这样的一个要求，顺服神在心中的带领，毅然断然的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当时的国王，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经历神在你生命中做的心事，你一定要有敢于冒险的精神。为什么我们常常却不行不敢冒险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常常生活在我们自己舒适的环境里面， comfort zone， 我们非常舒适在我们现有的环境、现有的服事岗位、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冒险是要突破我们自己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环境，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最近看了一个很短的一个影片，就是非常非常启发的影片，讲到一个中年人，他在他自己那个小房间里面，这个小屋子里面，大概还不到50平方尺的屋子里面，有书架、有书桌、有灯、有一个摇摇椅，他就坐在那里看他的书、喝他的咖啡。他的天地就是这么大，50平方尺，有书架、有书、有咖啡，他非常的自在，非常的享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这就是他的世界。忽然间起了这个大风，起了有地震，把他的这个小房子打破了，屋顶都被吹上了，他从这个房子里面书被压得一塌糊涂，推下去树以后，他打开一看，哇，原来在他房子的旁边就有一片的大海。哇，海洋是多么的辽阔，天空是多么的漂亮，他才发现到原来在他房子以外的世界是这么的漂亮、这么的辽阔、这么的大、这么的新鲜、这么的美丽。
亲爱的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位中年人一样，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圈里面，我们不愿意踏出我们的船，不愿意走出我们舒适的房子，不敢于冒险。的确，或许像是一个门徒留在船上可能是比较安全的，留在船上不在水面上走可能是安全的，但是你却因此失去了经历能够在水面上与耶稣一同行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你自己的船上可能是比较安全，但是可能因此你错失了神摆在你面前经历神迹奇事的机会。留在你的船上可能真的是比较安全，但是你却失去了经历神与你一同做心事的机会。我们看见彼得他走出去了，走出去以后，这里告诉我们可能走了一段的路，因为耶稣在那里，我想有段的距离。三十节告诉我们说，只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这是圣经记载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如果当时你还说，哎呀主啊，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早就已经咕噜咕噜沉到水底下去了。祷告就是简短扼要，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就好了。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就在这里他做出了最短的祷告，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这里你要注意，耶稣在这里有点鼓励他，有点责备的一个意思，你这小信的人。耶稣没有说你这不信的人，那些在船上的是一个门徒，是个不信的人，那这个彼得呢，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相信耶稣，所以他才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当耶稣邀请他的时候，他真的是走出去了，而且真的是下了船走在水面上去。这里我们看见他做的非常的正确，唯一他做错的一件事情是，当看见忽然间旁边的风浪这么大的时候，哇，我怎么能够走在水面上，不可能啊，我打鱼打了几十年，这怎么可能看见风大就害怕，一害怕的时候呢，信心就从他身上好像溜走一样，他就几乎要沉下去说，主啊救我。这里说耶稣没有说活该，那你多喝几口水，这里耶稣怎么样，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人为什么疑惑呢？我们的神是何等慈悲怜悯的神，赶紧拉住他。第三点，我们要来思想怎样能够与神一同经历神迹奇事，神在你身上做的心事。你要目不转睛的看耶稣，目不转睛的看耶稣就是敢于相信，告诉旁边说敢于相信，敢于相信神竟然把这个梦想给你，神竟然已经在你心中里面动了这个善功，他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这功完全成就为止。阿们。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这是神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的继续走下去，敢于相信，目不转睛的盯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好像我两个女儿一样，今年他们已经21岁19岁，当他们5岁3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从教会回来的时候，他们喜欢看这个卡通片，正在看他们非常喜爱的卡通片，每一次我回来他们都很高兴啊，跑到门口里面说，哎，爸爸爹地回来了，很高兴。今天呢却没有声音，他们坐在电视前面，两对眼睛就盯在电视的荧幕上看那个卡通。我打开门进去以后说，哎，惠斯松恩爹地回来了，没有反应，眼睛就看着电视荧幕。我再讲一声，哎，惠斯松恩爹地回来了，还是没反应。我有点急了，我就更大声，惠斯松恩爹地回来了。然后大女儿，嗨爹地，眼睛还是望在他的卡通影片上，这叫目不转睛的看着耶稣。如果彼得走在水面上，他的眼目只是盯着在他前面这位耶稣的话，他肯定不知道风有多大，浪有多凶猛。家里弟兄姐妹，当神邀请你做心事的时候，当神邀请你一同与他做心事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你的眼目
一定要钉在那位为你信心钻石成钟的耶稣基督身上，你才会胜过在你旁边前后左右大风大浪都不能够难倒你，因为有耶稣与你同行。彼得就因此经历了从未经历的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奇事。当这些其他门徒看见他们上了船以后，这里说风怎么样才止住，你可以想象到吗？当彼得耶稣赶紧把他从水上拉上来的时候，彼得仍然跟耶稣做什么？在水面上走啊，多光荣的一件事情啊，你能够跟耶稣基督手拉手一起在水面上走，走到船上去。所以这里说，圣经说他们上了船以后呢，风才住了。哈利路亚。当你做心事的时候还是会有风浪的，当你正在为神或者与神一同做心事的时候，不是风平浪静的，因为仇敌的工作就要百般的拦阻你，百般的阻止你能够继续相信神，能够为你做伟大的事情，继续相信神能够为你开路，继续相信神能够为你做心事。这是仇敌最厉害的工作，如果他不能够拦阻你与神同工的话，他会百般的阻止你在你与神同工的路上叫你半途而废。许多时候我们是如此啊，企图大发热心要服侍神，没想到服侍神的时候遇到一些的挫折，可能跟同工之间一种性格的摩擦，哎呀我不做了，服侍这么多的麻烦我不做了，可能神已经把一个梦想放在你的心中，你已经踏出去了，开始在水面上行走了，那是因为你眼睛没有盯在这位给你梦想的主身上，遇到一点点的挫折你就放弃了，你就不做了，不干了。在你婚姻家庭也是如此，神可能应许你要恢复你的婚姻，要祝福你的家庭，这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梦想，你肯曾经努力的做过，尝试做一个顺服的太太，或者做一个爱你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的丈夫，但是不久以后因为对方的一些话语甚至他一些的反应，使你开始灰心了，不做了。我们都要像彼得所经历的当中学习，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目不转睛的来看做他。另外一个，在上个月我有机会到旧金山去参加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 Heidi Baker， 我们当然有人听过 Heidi Baker 吗？他真的是一个敢于梦想、敢于冒险跟敢于相信的一个人。他在非洲这个蒙扎比克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开始了无数的孤儿院，也开始了许多圣经培训学校，兴起了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传道人被他的兴起。有一次在他所服侍的一个基地，蒙扎比克的一个基地，忽然间霍乱症爆发了。霍乱症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传染病，很快就把这个传染病传给在他一起同工的，包括同工的家人80个人已经患了严重的霍乱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以后就把他们隔开来隔离，免得他们再传染给其他没有染上病毒的人。因此这80个霍乱病的人就被关在一个临时搭的一个帐篷，叫做死亡帐篷 The Death Tent， 然后吩咐所有人不能够挨近这个死亡的帐篷，只有那个医生护士戴着口罩所有防备的这些系统才能够进到这个死亡帐篷里面。当天早上艾迪贝格开始为他这些80位里面有很多是他的同工和他们的家人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对他说，我要你进到这个死亡帐篷里面，要抱起每一个孩子，要跟里面每一个成人来拥抱，然后轻轻的在他们面颊上，面颊对面颊，然后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这是何等冒险的事情。海蒂贝克顺服了，非常奇妙的，不知道怎么样他竟然能够进到这个死亡帐篷里面，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抱，抱起这孩子的时候，因为霍乱症的缘故又上吐下泻，这个孩子就吐在他的身上，
包括这些他们的父母亲，这个父母亲就不由自主的就吐在他的身上，整身都是这些霍乱病症所吐出来的东西在他身上。不久以后，有一个医生叫 Joanne 进到帐篷里面去检查的时候，忽然间看见他，很惊讶的大声喊着说：“海里，你死定了，你死定了，你怎么没有带任何的口罩，没有任何的防备系统进到这个帐篷里面呢？”海蒂贝克竟然告诉这位卓恩医生说，他说：“我和所有在这里的人都要活，不会死。我和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活，不会死。”他说竟然已经拥抱了二三十个人，他就继续拥抱，每一个拥抱，直到他拥抱的每一个这八十个病人以后，跟他们讲：“耶稣爱你，耶稣疼你。”过了几天以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神迹奇事发生了，在这死亡帐篷里面的八十位染上了霍乱病的人，没有一个死去，每一个人都活着的走出来了。哈利路亚！连这个佐恩医生都跌破眼镜，本来是不相信神的人，不但是信了耶稣，也辞掉他在医院的工作，加入了海蒂贝克的医疗服侍的团队。因为他看见神迹奇事就摆在他的面前，当你真的愿意领受了神给你的梦想，你敢于冒险，敢于踏出第一步，甚至敢于相信的时候，神就在你的眼前能够做这些神迹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走在水面上，连真牧师在这个水池上都走不下去，怎么能够走在水面上走？进入到这个死亡帐篷里面为这些病人来祷告，这是太难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神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思想里面已经把一些新的意念告诉你，一些心思告诉你，在水面上行走你或许真的是做不到，要你到死亡帐篷里面为这些垂死的病人祷告，你可能觉得也太难了。但是神可能说：“哎，你可以在你目前的生活当中与我一同经历心事啊，你可以不可以改变一下你的思想来对待你的家人，你可不可以更加的顺服我，在你的夫妻的关系上做丈夫的更加体贴，爱你的太太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意念呢、啊。或者做太太的，你在主里凡事顺从你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可能过去对你来说太难了，但是神说这是我要你做的一件心事、啊、或许是你过去从来没有经历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觉得你不够资格，你觉得你灵命不够，但是我们知道说，只要你一个愿做的心，只要你一个愿做的心，有一个忠心的心，顺服的心，受教的心，神都可以使用你，这是你可以做到的。或者你已经想了很久，教会小组已经讲了很久，希望教会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出来做小组长，这可能是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心事，你要出来来牧养领导跟管理八到十五个人，这可能是今年神在你的服事里面要给你做的一些心事。神不会要求你开始做一件事情是远远你自己觉得说超乎你自己所能以外，就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你可以说：“神啊，我真的是愿意与你一同来经历心事。”正如当年彼得如何清楚知道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我今天也知道说：“神啊，你是那位做心事的神，你在这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主啊，我愿意与你配合，我愿意接受你的邀请，我愿意离开我的船，离开我舒适的环境，他出去跟你一同在水面上行走。”的确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做心事是需要有梦想的，做心事是需要冒险的，做心事是需要有信心的。如果我们不如此做的话，继续停留在船上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一天过一天，神给我们的恩赐
就好像摆在书架上，没有得到发挥，没有得到使用。
但是当我们一旦离开我们的船，
离开我们舒适的环境，对神说，神啊，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做一件新事，
从我的生命开始，从我的家庭开始，
从我服侍的岗位上开始，从我的工作场所开始。
我相信神已经把许多的梦想，许多不同的意念放在你的心中，放在你的家庭，放在你的服侍里面。许多时候拦阻我们的，我们真的求神的帮助我们破除我们这些逻辑的思想，不敢踏出去的那种的心，让我们真的是为神的缘故，为神国的缘故，为神荣耀的缘故，我们真的是愿意梦想，愿意冒险，我们愿意相信。当你真的是踏出去的时候，你所经历的肯定是远远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我非常期待亚诚牧师他们明年出到多哥去，开始第一间在多哥的职业训练学校。我们也期待在未来两年三年，看见多哥非洲的教会一间一间的能够自养自足起来，这是他们的梦想。因此他们冒险踏出去了，他们也继续把他们的信心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我非常受激励，当我礼拜二晚上听到亚诚牧师分享神给他这样的一个非洲梦的时候，他的这个梦是本来我从来都不是我的梦，现在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趣的叫他是非洲牧师了，他每天都到非洲去。他说这本来都不是我的梦，我只不过是林牧师叫我去非洲带西非的青年特会，一带下去以后不得了，看见神就把这个梦想放在我的心中。所以他就开始的就告诉我们说 I have a dream， 就看见非洲的教会能够有一天自主自养自主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渥太华生命和灵粮堂也放下了许多的梦想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不要让环境，不要让困难，不要让舒适的环境拦阻你踏出第一步。如果你知道这个梦想是从神来的，哇，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哪里去。就算是你走到一半像彼得一样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你即使喊说主啊救我的时候，主耶稣就也赶紧拉住你的手，与你一同在水面上走，一直走到船上去。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经历，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情。你没有想过神愿意与你做心事，而且你可以和神一同做心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敬拜尊崇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主，你是那位永远为我们做心事的神。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你面前，主，我们要承认过去我们信心不够，过去我们真的是因为环境，因为过去种种的事情使我们却步不行。今天早上我们看见主你如何透过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让我们能够经历主啊，你在我们当中也要做类似的神迹。好了，我们真的是能够懂得怎样在你面前继续来梦想，有一个伟大的期待，继续在你面前敢于为你的缘故来冒险，继续主啊，愿意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好了，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过程都知道说，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恭敬把每位弟兄姐妹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圣灵在这来充满浇灌我们。好了，我们首先要突破我们自己，首先要来超越我们逻辑的思想，除去我们胆怯的心，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梦想，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冒险，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相信，让我们可以和你一同来经历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服事上能够一同做心事。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